好，我们一起翻到圣经的启示录哈。啊，我们谢谢弟兄姐妹的服侍哈。这个谢谢弟兄姐妹带领敬拜。啊，我们翻到圣经的启示录哈。啊，第16章的17节，在圣经的231页，新约231页。我们读16章17节到21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眷顾你的教会，也祝福你的教会。主啊，特别是让你的儿女，主啊，生命中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被你塑造。主啊，更多的来我们来放下自己，主啊，更多的愿意来为你摆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兴起主啊，建造你荣耀的教会。主啊，让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全然的爱你。主啊，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今天的讲题要特别的跟大家讲启示录中难解的经文的哈。那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启示录前面16章的经文。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这个听我讲启示录，这个确实听不懂哈。这个其实我在讲之前，我每次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也读不懂，但是我讲完了以后呢，基本上我觉得我还是懂了哈。那么我为什么讲到前面的16章，后边还剩下几章，我相信哈是比较容易懂，而且可能会很快我们就会讲完。但是我讲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需要跟弟兄姐妹们讲一下为什么启示录难懂。那么到底启示录它难懂，难懂在什么地方？启示录我们难懂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研究启示录到现在，我相信在主的启示里边，在主的帮助里边，我相信启示录难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它的架构，就是启示录当你读完整本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的架构是一个非常难懂的一件事情。启示录的架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它是以七印灾、七号灾和七晚灾三个七灾为整个启示录的一个横跨，但是它在每一个七灾之后都加了一些的插曲，而这些插曲正是整本启示录非常难懂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插曲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启示录变得非常的混乱。那么这些插曲，就我来看，它的写作的架构和写作的模式，就是在整个讲完七灾以后，它后边穿插了一些插曲，正是为了补充七印灾、七号灾或者七晚灾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常常是这样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插曲的时候，你要明白它的时间的顺序是插在整个三个七灾的中间。它是三个七灾，当约翰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是领受了一系列的异象。 但是在这个意象中间是后边的插曲来补充在七灾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难懂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完整的讲了一件事情，但是在后边讲了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架构的时候，所有后边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混乱，而这后边的事情都是在补充在这一连串的七灾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难明白，或者说它带来混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启示录这个架构的特征以后，启示录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懂了。所以我讲这个哈，也是为了明年那个圣经年来预备的哈。我想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更深的一个认识。那么另外一个让启示录非常难懂的一个原因是，启示录中有相当多的非常难解的经文，就我来看至少有15处非常难解的经文。如果我们把这些象征性的经文把它弄懂了，那么明白了这些象征性的经文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启示录对我们可以说完全的就打开了，成为了一本清楚明白的书。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读懂启示录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弟兄姐妹，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如果当你明白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启示，充满了神的奥秘，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上帝的工作，充满了上帝的作为，也充满了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启示录也充满了上帝的得胜，充满了这个得胜的盼望。所以当你真正明白启示录，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会带来一个无比的盼望和信心，带给我们无比信心的一本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哈，弟兄姐妹，我自己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承认启示录确实非常的难懂，但是弟兄姐妹，读懂启示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原因就是，弟兄姐妹，启示录它是神的话，它是神的启示，启示了幕后所发生的事情，启示了整个世界的结局，人类的结局，撒旦的结局和宇宙万物的结局，启示了谁是得胜的，谁是失败的，启示了有福的结局和有祸的结局，也启示了神最终公义的审判，神永恒计划的实现。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敬畏虔诚的心来读启示录。弟兄姐妹哈，我相信很多的人说读启示录读不懂我自己也要承担这个责任哈，因为我不是一个能够把一本很难的书讲得深入浅出的一个人。也许我可能很喜欢把它讲得很深奥，所以大家弟兄姐妹听得很深奥。但是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心态，越是觉得它难，我们越是要把它弄懂，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可以更加的晋升。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难懂是真实的，但是启示录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敬畏虔诚的心彻底的要来读懂神的话。那么有一个牧师哈，写了一篇文章，特别的讲到了为什么要来读启示录。他这个讲到，他说哈，今天许多的信徒都不读启示录，以为这是一卷无法明了的书，其中许多章节的解释，近年来有分量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到底如何去明白这卷书呢？因此许多的信徒认为不如根本不要去读它， 这正中了魔鬼的诡计，因有些章节不能完全明白，就不去读整本启示录，这岂非因为某些困难而忽略了其中更多容易明白并且极其重要的信息吗？本文要提供启示录中许多重要及无可争辩的信息，来证明我们值得花时间去研读启示录。全本圣经只有启示录，弟兄姐妹，这里很重要啊！全本圣经只有启示录，神曾经应许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弟兄姐妹，谁不愿意做有福的人呢？打开希腊文的启示录，第一个看到的字是启示，就是揭幕的意思，好像一扇大门打开了，给你看见屋内许多荣耀的异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对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比这更宝贵？耶稣基督的启示，可指耶稣基督是启示的内容，也可指他所给的启示。在文法上，后者较为正确，但不论是哪一种解释，这启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岂可忽略其中的内容呢？第三，启示录也是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本专讲未来之事的预言书，特别是主再来的事情，主耶稣的再来和他的道成肉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许多事，其实都是连续在神同一个救赎计划中发生的，缺一不可。第四，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必要快成的事。弟兄姐妹，初读时可能会问，主的再来如何是快成的事？已经过了几乎2000年，主尚未来，快成的意思是到了时候不会再迟延的意思，也有突然来到的意思。另一说法就是主再来的事是确确实实的意思，今天岂不是主更要快来的时候吗？启示录的两大主题是主再来及神的国，后者常常被人忽视，但神的国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人类的盼望在哪里？世界的问题，例如道德重整及改良社会，这些是否靠人的努力就可以解决？圣经中的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从启示录中可以看到，只有这一位全能的神自己超自然的忽然进入人类历史中，在地上除尽罪恶，建立一个公义仁爱的国权，来代替人类自己的失败以及无能的统治。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位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耶稣基督，他要再来，得胜邪恶的权势，得胜恶魔以及罪恶的权势。一日不除尽，这世界就一日没有真正的公义、仁爱和和平。只有主再来，能把神荣耀的国度丰满地建立在地上。启示录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虽然是用许多象征性的文字来表明基督最后的胜利，对忠心跟随主的人，神要以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为他们的福分和赏赐。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早期的教会在主日敬拜时大声读神的话，是整个主日崇拜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今日我们的主日崇拜往往看重讲道方面，在读经方面有很少的教会在主日崇拜中高举它，更少的教会会在主日崇拜中读启示录。但是启示录中说，不止崇拜时念启示录的人有福了，那些听见又遵守书上预言的人也是有福的。这是启示录的第一福。启示录这本书共有七福，其他六福如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启示录14章13节，这里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是第二福。 第三幅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那谨守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是第三幅启示录的第四幅十九章第九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下一幅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有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在下一幅二十二章第七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最后二十二章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这七幅都鼓励我们读启示录。你是否愿意做一个真正明白神的话语而有福的人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题目好，我们是讲到启示录中的难题。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经特别是启示录确实是有难题的。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圣经里边的难题的部分。那么这些难题为什么神会把它留在圣经里边呢？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的思考是，这些难题神把它们留在圣经里边，是帮助神的儿女，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神的话语，更深的来理解神的话语，更深的更全面的来看神的话语，或者是更客观的来解释神的话语，也对一些圣经中重要的问题要有整本圣经合乎圣经全面的一个认识。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一旦重生会不会失去救恩，比如说救恩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比如说什么是重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研究。这就是为什么神会把一些圣经的难题放在圣经里边，好让我们能有更深的追求，更深的思考神的话，更深的来认识神的话，更深的来研读神的话，更全面的更客观的来学习神的话。那么谈到圣经难题的时候，弟兄姐妹，特别是启示录，那是充满了许多难解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先有几处的经文我要来为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一个难解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翻到这两章，这里有两章是描写了天堂上的敬拜。那我们在这里的难题最重要的是涉及到了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或者是灾后被提的问题。那么绝大多数的灾前被提的解经家都认为，在这两章里边隐约的讲到了教会被提后在天上敬拜的描写，而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偏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太多的解经书，因为每一本解经书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都是有分歧的，以至于整个启示录的架构和解释都有不同。90%的解经书都是站在灾前被提的立场上，而我个人认为灾前被提的经文的支持是非常的薄弱的。而我们支持灾前被提是整本启示录从第四章以后，许多关于基督徒神的儿女的经文都必须要重新的来解释。许多著名的解经家都把这些经文解释成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解释的时候，这样的解释为启示录带来了许多混乱和不协调，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偏差。弟兄姐妹，为什么许多的人支持灾前被提，而灾前被提的经文是这么样的弱？ 当你真正的读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一旦有了偏差，所有后边启示录所有的经文的解释都会出现巨大的偏差。因为所有关于教会、关于基督徒的经文、受逼迫的经文，这些解经家都把它解释成是以色列人，那就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偏差。而这个偏差最重要的是一个神学的偏差，这个神学的偏差是认为教会是不会经历苦难，教会是不会经历灾难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偏差带来了整个启示录解经的偏差，也是带来了整本启示录里面巨大的混乱。我曾经听这个 Chuck Smith 哈，常常的讲这件事情，他布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讲章哈，就是跟大家说，你看到启示录这么多的灾难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教会是不会经过这个灾难的。你要想不经历这些灾难，现在赶紧信主，信主以后这些灾难都免去了，因为到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全都被提了。哇，那些害怕怕死的美国人啊，哗蜂拥而至，全部都受洗了。弟兄姐妹，虽然我相信哈，这是有它的一些功用的哈，这个怕死的美国人就是因为这个全部信主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因为这件原因让启示录真正纯正的解释出现偏差。弟兄姐妹，教会是会经过苦难的，教会是会经过灾难的，但是我们是胜过这些的。其实启示录的四到五章就是单纯的讲到了天上永恒的敬拜。当你读这两章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我们未来的生活，无比的荣耀的，最美丽的，最终极的，也是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敬拜。这个目的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当他们认识了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永恒全能的上帝的伟大，面对面的见到了这位永恒的上帝、全能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威荣、他的荣耀的时候，所有的受造物自然的反应就是敬拜。所以在启示录的四章到五章讲到非常重要，就是整个宇宙万物所有的受造物最终极的目的，我们最终极的这个意义，我们生命里边最终极的受造的这个目的和功用，就是当我们见到这位无限的永恒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永恒的敬拜他。弟兄姐妹好，以前我做基督徒比较短的时候，我不了解敬拜，但是越做久发现敬拜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们生命的不断的永恒的提升。你越是敬拜这位永恒全能无限荣耀一切的美丽、一切的真理、一切的荣耀的这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一个受造物一直不断的在提升你自己，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得着他，那是我们心灵最满足的时刻。弟兄姐妹，当你仔细的读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你会发现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有一些区别的。第四章讲到了对天父创造的伟大的敬拜，而第五章讲到了对羔羊救赎的伟大的敬拜。为什么在这里当神成就了他的救恩以后开始讲了两章的敬拜？我相信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所有的敬拜都是第四章的敬拜，都是对上帝伟大荣耀的创造的敬拜。而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地上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以后，就产生了第五章的敬拜。第五章的敬拜是对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位永恒的道，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耶稣基督的敬拜。他是上帝的羔羊， 所以在启示录就产生了两章的敬拜，一章是对天父上帝荣耀创造的敬拜，到了第五章是对上帝的羔羊，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又返回到神的宝座那里，他在接受所有被救赎的宇宙万物的敬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永恒里边永远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两章非常的重要，它不是讲到教会被提，它是讲到了地上的教会开始要面对末后的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神先让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敬拜，对羔羊的敬拜，对天父的敬拜，让我们认识到地上的教会正准备经历苦难，而天上的敬拜，我们永恒的家乡，每一个神的儿女永恒的归宿是荣耀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是神的爱，是没有苦难的，是神永恒的祝福。这个是为即将要进入苦难的教会是带来巨大的盼望的一个描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二到三章是讲到了整个教会时代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到了四到五章教会开始要进入整个末后七年的苦难的时候，先显出了天上的敬拜，那是我们永恒的敬拜，那是我们永远的归宿，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那是每一个神儿女永远的归宿。那个永远的归宿是荣耀的，是没有罪恶的，是神的爱充满的爱的海洋，是神永恒的祝福的海洋，那是对每一个即将要进入苦难的神的儿女，对苦难的教会带来一个荣耀的盼望。我相信这是启示录第一个非常难解的地方，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刚强的教会，而不是一个软弱的怕死的一个投机取巧的教会，是一个刚强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教会，是一个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的教会，是一个跟随主的脚踪的一个教会。而我们荣耀的盼望是在天上，并不是在地上。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成功神学是一个严肃的否定和严厉的打击。第二个启示录中非常难懂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一灾。我们把经文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在这里讲到，他说有一个骑白马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么这里难解的地方，弟兄姐妹，这里非常难解的地方，当你看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不同的解释。这里难解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白马者到底是谁。那么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这是末日教会有一次巨大的复兴，一次全球性的福音的大收割。可是事实上我相信这里是指着一个人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领袖，因为有冠冕赐给他，而这个人胜了又胜，指的是他在全球性的领袖的这个位置上是无往不利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骑着白马，我们知道哈，当主耶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他要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也是骑着一匹白马，然后在他的腿上，在他的这个身上写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在这个骑白马的身上，他只是骑着一个白马，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但是没有讲任何别的事情。 问题就在于启示录非常清楚地讲到了主耶稣不是在启示录第六章就来了，而主耶稣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才来的。而当主耶稣在天堂上打开七印斋的时候，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七个印的斋，一斋接着一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了这个人所带来的，他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而这个人的上台似乎好像跟主一样，他一个救赎者的身份来到人间。所以这个人骑着白马，主耶稣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才来，而这个人在第六章就出现了，是灾难的开始他就出现了。所以这里指的是一个冒牌的一个人，冒牌的基督以拯救整个世界的形象出现的，并且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领导者，而且他的上台是无往不利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个人的认为这个人是敌基督，他以基督那拯救者的形象出现，但是实际上他是七印灾中的第一灾，他是末日七年大灾难的开始，他是引发七印灾的开始，也是教会时代最后七年的开始，末日七年大灾难的开始。这一位敌基督的上台，他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在不知不觉中上台的，许多的人都喜欢他，他的 popularity 一直不断的在上升，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末后的七年，而这七年的开始是以一个政治军制的领袖，看似像一个救赎者的敌基督上台为开始的。弟兄姐妹，敌基督如何能够上台呢？今天的世界好，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好，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有无数问题的一个世界，大家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好，出现了无限的问题，无数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癌症、心脏病、皮肤病、近视眼、牙齿老化、肝硬化、肾结石、肺气肿、失眠、骨质疏松、脱发、皱纹、便秘，一系列一系列的问题。哎呀，我讲这些，我发现我中间好多都有哈。你会发现哈，我们每一种病，我们都吃一种药。最后我们每天吃的药有三十多种，这个就是我大白哈。有一次我在香港看见他的时候，他把他那个箱子打开，拿出了一大包的药跟我说，他说他每天要吃三十多颗药，每一种药都治一种病。你会发现每一天吃三十多种药，最后哈肝和各方面都受不了了。最后这个病人找到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只给他开了一种药，然后告诉他说，现在所有的药你都不需要吃了，你只要吃这种药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人呢就听了这个医生的建议，只吃这种药，发现所有的症状全部都消失了。三十多种药都不吃，只吃这一种药，他的身体所有的病症全部都消失了，变得非常好。但是三个月以后开始出现所有的致命的问题。这个故事，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就好像敌基督的上台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世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的话，你会发现美国和苏联的问题，美国的经济问题，美国和白人和黑人的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问题，枪支的问题，这个ISIS 这个恐怖组织的问题，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台湾的问题，香港的问题，西藏的问题，这个新疆的问题，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中国的腐败的问题，中东的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北朝鲜的核武器的问题，南北韩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样讲下去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的，真的。 我后来列的哈，我都受不了了，最后再加上我们家自己的问题
啊，
太多了。你看哈，多少婚姻、夫妻、儿女，到处都是问题。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好充满了问题，这个时候有一种特效药来了，这个就是敌基督的上台。敌基督上台就是这样的，在全世界充满了各样混乱的问题的时候，各国的政府都无力解决的时候，需要全世界需要一个充满智慧、强而有力、能解决各种问题的人物突然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在巨大的全世界的需要里边，这个敌基督突然就上台了。他的上台是一个拯救世界问题的形象上台的，但是他确实带来了短暂的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但是很快的，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六章，你会发现很快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敌基督带来的，那些问题都是致命性的问题。所以敌基督带来的是人间的灾难，他解决问题是暂时的，接着来就加上带来的是更加严重的全球性的灾难，饥荒、战争、死亡，各样各样的问题。所以敌基督的上台很像希特勒在二战之前上台一样，和当时的德国很像。当时的德国就是充满了问题，希特勒以一个救赎者的身份上台，他似乎解决了德国所有的问题，但是很快就把德国带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灾难和毁灭里面。这是第二处非常难解的经文。当我们读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开始了人类历史最后末日的七年是以敌基督所带来的，带来了七应灾，带来了七号灾，然后敌基督的国度建立，然后神用七晚灾来摧毁敌基督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读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启示录的这个画面变得非常的清晰。第三个难解的经文在启示录的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三个难解的经文就是这里出现了144,000人。美国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这耶和华见证人认为所有耶和华见证人里边的人就是这144,000人，只有他们能够去天堂。后来发现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44,000，后来发现他们就没法解释了。那么这144,000人到底是谁呢？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我们读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解经书充满了混乱，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当我面对这样多的不同解释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就坐在那里等候神对我的个人的启发。你会发现启示录的架构就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画，因为启示录的第七章是补充启示录第六章里边的七应灾中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144,000人是一个表象的数字，那么这个表象的数字就是讲到了在七应灾中间以色列全家整个民族都会得救。那么这在整本圣经里边一直是在预言的，保罗多次的讲到这件事情，神对整个以色列的旨意就是最终他们整个民族全然归向了神。而这144,000人就是一个预表性的数字，每一个支派都有的，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而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七应灾中间的。当敌基督为犹太人盖好了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圣殿，也就是第三圣殿以后，敌基督这一位军事、政治、全球性的领袖，他会亲自的走进圣殿，他会停止以色列人所有对真神的敬拜，
敌基督会自己坐在神子的位神的位子上，自称为神，要求以色列人来敬拜他。这时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全部都归向了神。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充满了盼望。虽然现在以色列民族仍然经历着痛苦和混乱，但是神对他们的心意是光明的，是荣耀的，是美善的。
这个特别是我们明年要去以色列是吧，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要为以色列祝福啊，这个很多人弟兄姐妹都要去以色列是吧，这个我最后想想我也得去，一定得去是吧，哎呦这么好的地方哈，一定得去。所以你要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美善的一个心意。那么第四个难解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七章九到十七节，也就是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以后的这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在讲谁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的看到了，认识到启示录的架构的问题。启示录是以三个七灾文为横跨，而中间的经文都是插曲，是在讲七灾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补充。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读解经书的话，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而我个人认为启示录七章所讲的两件事都是七印灾中间的插曲，因此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在七印灾中间将会有大量的基督徒也在七印灾中间过世。如果那个时候在七印灾的时候人类的人口是90亿，而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在整个人口的比例是1/3，也就是30亿，而七印灾里边清楚地记载了那个时候的战争、饥荒和瘟疫会杀掉那是人口的1/4，也就是大约24亿的人口左右。那么这些人中间也包括了基督徒，24亿的1/3是大约8亿，8亿的基督徒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老约翰说，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并且长老中的一位告诉老约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非常清楚的讲到是补充在七印灾中间过世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这就是在七印灾中间过世的信徒。所以弟兄姐妹，这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神并没有免去我们在地上的苦难。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有对这一段经文错误的解释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神学，就是基督徒不会经历大灾难，但是事实上主会让我们经历苦难。在地上你们有苦难，甚至神都没有免去大灾难，但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到无数的信徒从大患难里面出来，他们永远的归宿是在天上。这一段的经文不仅启示给我们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同时带给我们极大的信心，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是在天上的。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世界、撒旦、苦难都不能夺去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祝福，都不能夺去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永生，都不能夺去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赎。苦难、灾难我们会经历，但是永恒的归宿，弟兄姐妹，我们和世人却是不一样的。第五个难解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九章13节到第19节，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这里讲到了第六号灾的经文。那么第六号灾到底在讲什么呢？这里讲到了伯拉和的四个使者是什么？哪有一个国家的军队会有2亿的军队？他们如何能够杀掉人口的1/3呢？那么神的启示哈，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不断的带领我，第一个启示就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当我们查考幼发拉底河的时候，你会发现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是在土耳其。那么幼发拉底河所经过的七个国家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而只有伊斯兰教的国家，回教的国家，有可能整个回教的世界可以出动2亿的圣战的军队来参加圣战，而只有回教的国家，整个回教的世界，他们有一个用武力要来征服全球的这样的计划和野心。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整个回教的世界一直有一个意向，就是让全球要穆斯林化的这种野心。也只有回教的极端分子会杀掉一切不归信回教的异教徒。所以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这是掌管着整个回教世界的四位黑暗使者。当这四位黑暗使者被释放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回教的世界就兴起了一次整个回教世界向全世界的一个宗教的圣战。所有回教的世界会动员回教世界整个出动2亿的军队，而这些人会杀掉所有不归向回教的人类的1/3。那么绝大部分，如果我们看解经书的话，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这2亿的军队是从中国和苏联来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解经的错误。或者有许多的解经书解释完全你会发现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圣经的解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按照正义来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总是带给我们信心、盼望、力量，把我们带向神，带向永恒。那么什么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就是按整本圣经的原则来解释某一节的经文或者一段的经文。我们必须要有所有神话语的启示，才能正确的来解释某一段某一节的经文。我为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医生对一个年轻人说，说有一天哈，假如有一天你在公园的长凳上在休息，你把你最心爱的一本书放在了长凳上，那么这时候走来一个人，就走过来了，连问都没有问，就坐在椅子上把你的书给压坏了。那么这时你会怎么样来反应呢？那么这个年轻人就说哈，他说我一定会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损坏别人的东西呢？太没有礼貌了。那么医生接着说哈，他说现在我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压坏你书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盲人，你又会怎么想呢？哎呀，年轻人说，哦，原来是个盲人呐，那他肯定不知道长凳上放的我心爱的书。年轻人摸摸头想了一下，接着说，哎呀，我真是谢天谢地，好在只是放了一本书，没有放什么油漆或者是什么尖锐的东西，如果放了什么尖锐的东西，那他就惨了。然后医生问他，那你还会对他生气吗？然后这个年轻人说，当然不会，他是不小心才压坏我亲爱的书的，况且盲人也很不容易，我甚至现在感觉都有些同情他了。弟兄姐妹好，这个故事好非常非常重要的谈到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当我们按照一节经文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那个年轻人最初的想法。但是当我们按照整本圣经所有神的启示来解释一段或是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当我们遇到圣经难题的时候，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解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所有的作者都是在圣灵的启示里边从新约来看旧约的。他们不再是从律法的角度、字句的角度、法利赛人的角度、犹太教的角度来看旧约，而是从新约的角度，一个新的角度，神救赎的角度，神慈爱的角度，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角度，神恩典的角度，从圣灵启示的角度来看旧约，所有神的应许、慈爱、恩典、盼望、救赎、光明，突然全部都带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坐在神的面前，求圣灵为我们打开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圣灵的解释中，总是把我们带向永恒，带向盼望，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圣洁、勇敢、慈爱、谦卑和良善。所以从圣灵救赎慈爱的角度来解读神的话，圣经难题就比较容易来解决。包括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从神的角度，从耶稣基督的角度，从圣灵的角度，从神慈爱救赎的角度来解读我们生命中发现的每一样事情，发生的每一样事情。你会发现神的解读总是把我们带向基督的生命，带向基督里面的信心、盼望，带给我们喜乐、安慰、谦卑，带给我们圣洁，带向永恒。我们还有许多难题哈，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讲，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